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又到了学习马太福音的时间啦。上一回我们一起看了主耶稣对于施洗约翰的评价。他的教导呢还没有完。今天我们要接着看11章16到19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进到今天这四节经文也是信息量很大，借着今天一起灵修学习的机会和进道一起细细的分享。那这一部分呢，刚好是耶稣在评价完施洗约翰之后啊，紧接着这样说的。我在看到第16节的时候，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我读到了一些情绪，有一些的悲伤，有一些的灰心，有一些的无奈。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吹笛、举哀、跳舞、捶胸，好像这些动作对于我们有点遥远。
是，
我大概能读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论我们怎么邀请你们，不论是开心的像吹笛，还是不开心的举哀，你们就是不配合。
就是没反应。
没反应。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关于就是耶稣讲这个话，不是有个前景吗？哈，前面的背景，他先讲完了那个施洗约翰，然后讲到这边。那还记得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哈，是分享到马太福音第11章的14和15节。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是什么呢？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是不是？然后我们那时候分享是不是也讲嘛，耶稣其实是在跟所有的人讲说，其实施洗约翰他这个人的来到，然后他在这边所做的这些事工，还有他的经历，实际上都是在见证过去那众先知和律法说的预言呢，真的已经成就跟应验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呢，施洗约翰也以他这人一生的这种敬畏神、敬虔，还有他这样的一个为主忠心的服侍，也见证着就说施洗约翰真的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最后最大的先知，而他也就是神曾经预言过的那位以利亚，就是那个马拉基书里面预言嘛，哈，就是来到然后为神的福音的应许跟应验，既做铺路的工作也做见证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要就说从施洗约翰的身上能够看明白听明白就说神的这个作为，以及从施洗约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见证里面能够明白救恩的应许，众先知和律法说的预言真的已经应验的话呢，那要预备好心，要肯领受，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是呢，我们看过去不只是主耶稣哈，在他当时的时候，你看主耶稣道成肉身嘛，来到世上，后来他出来服侍的时候，服侍这个以色列地区也好，然后还包含就是施洗约翰他当时的一个，最后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其实服侍的一个结局呢，在人看来的话是很悲惨的。就说他这样的坚守敬畏神以及为神传讲真道，然而呢，当时不管是那些宗教人士也好，或者是当时在以色列地区，就说我们讲的以色列地区为罗马帝国统治嘛，他们的一个傀儡政权，虽然有着犹太人的这个血统，但是其实呢，根本整个呢已经带领着以色列人就朝向这种外邦信仰哈，就等于是把信仰的风气啊或各方面都败坏了。就说整个当时的社会氛围的话，对施洗约翰的大声疾呼、身体力行，还有主耶稣基督下来之后，真的是以真道，然后以神迹奇事所见证的这个救恩的应许，他们的领受跟反应是有热切的回应吗？是真的是肯领受吗？
耳旁风
是那种，哎，对，不但是那种耳旁风，而且好像就说你不管做什么， 好像都没有人在意，
无动于衷，
对，都无动于衷，而且自顾自按着自己想要觉得怎么样的话，然后来看说，哎，你合不合我的意思？
嗯，
哎，你讲的我喜不喜欢听？若你讲的不合我的心意，不赞同我现在的这些作为跟想法，啊，不让我觉得好像使我舒心的话，那么，哎，我就其实就当做不但是耳旁风。你看，不管是施洗约翰也好，以及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基督的结局也好，就说。耳旁风也就算了，还什么
冷漠，
基本上冷漠反对，甚至到最后什么就希望把你这个声音消失就好了，对不对？施洗约翰是这样嘛，他斥责了那个希律王的罪恶，斥责了那个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在信仰神上面的这种不敬虔跟冷淡，然后呢最后的结局呢是被砍头。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带着道路真理和生命来到世上，使人透过他的一言一行就真的能够见到通往天国通往与神和好道路是开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被钉十字架。
没错，那是一个绝对的否定，而且什么证明说我厌弃你所传的这一切。
嗯，而且他们用的是最残酷的和最羞辱神的刑罚。
对啊，就像你看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按着犹太人的律法，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话是被咒诅的，他们甚至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那就更不用说是打开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耳，打开他们的眼，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代表着什么。
嗯，
所以你看前面他就讲嘛，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肯领受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已经白白的送到你们的面前来了，然后施洗约翰就是那当来的以赛亚，他所见证的那个救恩的应许就是我已经来到了，只要有耳可听，就是只要你愿意听的话就应当听，因为你必然能够领受，没有什么向你隐瞒的，没有什么是不愿意给你们的。
嗯，
有那样一个背景，然后再看主耶稣基督今天讲的这段话的话，就很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即使如此，他打了一个比喻，有没有，就像孩子们就是邀请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当然这里面呢也是牵涉到当时一个小的一个生活文化背景哈。我们华人的话哈，好像就觉得说，诶，吹笛呀，这个什么举哀呀，其实这就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这种办家家酒。
我们向你扔沙包，啊，你不给我扔回来。
对，比方说我们玩那个老鹰捉小鸡，有没有？
对，
我在这边都已经拼命的扮着老鹰，或者扮着那个母鸡，
氛围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您不配合，
哎，不但不配合，就什么冷漠、否定、无动于衷。
嗯，
所以呢，在主耶稣的这段就是今天的话里面呢，一方面什么，他其实就是在回应，就说一方面是接连着他前面主耶稣基督对约翰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称许，
嗯，
但他并不光是在吹捧约翰，而是在讲说施洗约翰的身上其实就是见证着神真的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器皿，然后为众人预备的救恩应许已经实现，神是何等信实，
嗯，
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来领受，
而且人人都可以进到天国，得到天国。
没错，脱离罪和死亡，出黑暗入光明。但是呢，当这个都来到送到眼前了，就是以色列人这群被神拣选承受应许也自认为承受应许的子民当中，所有的这一切就像石头丢入了一潭死水当中一样，好像没什么波澜。
嗯，
所以主耶稣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好像有一种挫折，
嗯，挫败、失望、悲哀，
对。所以呢，我们看见他讲嘛，就说孩童坐在街上，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气氛都已经烘托了，而且什么，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哈，就刚才讲的，我们可能是老鹰抓小鸡啦，扮家家啦，我都已经尽力了，你们又蹦又跳的哈，或是我们要跳跳绳嘛哈，我把橡皮筋都拉好了，然后我还跳给你们看了，你们就是不肯加入。
是
当时那个文化什么，他这里讲的吹笛是因为哈，在那个年代哈，所谓的吹笛不是一个很难的技巧。就可能就是拿片小树叶啊哈，
嗯，
就说吹笛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孩童们当中是一个很通行的游戏，好像就是拿任何一个东西能够发出声音来就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在当时那个文化里面哈，以色列当地的文化呢是既包含了就是犹太人传统的文化，还有包含就是当时就说统治的这些罗马人啊哈，或是当时这些外邦的这种希腊文化的影响。那在这些文化里面呢，音乐是常常出现的，
嗯，
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就是当时哈，人们只要一办这种不管是婚宴啦、婚丧喜庆，我们这样说吧，就一定会有这种音乐嘛。其实华人其实好像也是嘛哈，
嗯，
我们办婚礼啦，或是丧礼啦，或是各样吃喝快乐的时候，就会有人什么弹奏助兴嘛。
嗯，就像我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啊，就是能歌善舞，他们也是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喜乐的情绪。
对， 或是比方说悲伤的时候，这里面还讲到就是要举哀嘛，哈，就说悲伤的时候，那我们华人不是有这种丧月吗？
嗯，
然后像他们那个当时的这个民族哈，这个各民族的话也是一样，在以色列地的话，所以孩童们其实就是模仿这样的行为。就会有这个几个小伙伴哈，随便拿吹片叶子也好啊哈，拿一个麦杆儿哈，这样吹吹吹嘛哈，发出一点声音也好。哎，一有人吹的话呢，就有小伙伴会来附和。但若不是的话，
嗯，
反而会特别凸显一种很直观的，就是排斥。
嗯，我拒绝和你玩。
对，拒绝，我不认同你是跟我们一起的。
嗯，
某方面来讲，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讲的小团体的那种霸凌。所以其实主耶稣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如果放在当时的那个文化情境来讲的话，那其实对听到的人来讲的话，就是非常直观的一种理解，就是不认可、排斥，甚至有点讨厌你这个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认可，我的心对你是封闭的。
唉，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拒绝。
没错。
嗯，
所以接下来你看，甚至主耶稣啊，他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他马上就联系到刚刚我们讲嘛，他其实这个比喻是针对的前面他对于施洗约翰还有天国福音哈，这个应许的教导是一贯下来的。
嗯，
所以主耶稣说，如今做到这一步，然后你们的反应却就像那些孩童们，好像当他在个团体里面，他要拒绝、排斥甚至厌恶一个人的时候，那不管那个小伙伴做什么，你都不会有反应。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马上联系到什么，就像施洗约翰。
十八节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十九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诶，其实这儿让我看到，就是不论约翰这种禁欲主义，人也说他不对，然后人子来也吃也喝，过正常的生活和这种社交，人也会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反正不论怎么样，怎么做都是错。
没错，那这里面呢，其实也就回应了那为什么就是人们没办法从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说不管你是哪怕只看着施洗约翰也好，就好像施洗约翰的门徒嘛，
嗯，
你只看着施洗约翰，你愿意听他所讲的，你愿意观察这个人所行的，你也能够就明白那施洗约翰所见证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来到。或者是呢，比方说耶稣基督当时那些十二个门徒嘛，哈，
嗯，
你就是跟着耶稣基督，然后呢，你看着这个人，你见他的行事，你听他的说话，他这种生命中散发出来的见证，你也会知道救恩应验在这个人的身上。可惜的是，不论是施洗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许多人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样明摆在眼前的例子哈，
嗯，
许多人在他们的身上看见的不是看见他们，而是看见了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听什么，自己想看什么。所以呢，看到施洗约翰，那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其实他常常会惹怒的一群人呢，就不愿意接近他跟随他，包括他最后不是触怒了那个希律王吗，
嗯，
他惹怒他们的就是因为小勇你刚才讲的，因为施洗约翰呢，他的这种表现金钱的方式呢，是不愿意沾染世俗的情欲，不愿意在这种就说神的律法跟这种人的欲望之间做妥协。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诶，人们就说，诶，他是被鬼附着，或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吧，哈，就是你信神信的太迷了，诶，信的魔障了，你信的疯了，
嗯，
哎呀，跟我不一样，我可是非常冷静理智的哈，就说非常知道这个权衡的，
嗯，
所以你看那时候施洗约翰哈，常常那些来反对他的人是谁呢？包括你看像希律王这样的一个，就说为了向世俗的权势，向罗马政府的这个权势妥协，
嗯，
所以呢，他情愿担任一个不但是一个傀儡政府，而且他身为一个熟知律法的一个犹太人，可是你看他的整个的生活，以一个作为一个君王该有的一个治理的责任来讲的话，他没有一步愿意顺着神要求的这种清洁公义，
嗯，
圣洁良善。所以你看，当他面对施洗约翰的时候，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
拜拜。